还没有开哈，现在好了，好，谢谢哈。我们就知道约伯在身体之内的一些痛苦，那是我们一般人今天想象不到的啊。约伯的痛苦可以说是在圣经上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经历过的，那在我们目前圣经上所记载的每一个人当中都可能没有约伯经受的痛苦那么大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始先读一段圣经啊，我们翻到约伯记的第二章。第二章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他找到了没有哈？其实上，如果你们没有找到的话呢，我就记在这个地方哈。来，我们重新来开始哈。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的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这时候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灵你解释你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读不通。所以我们这时候来到主你的面前，祈求你开启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这些愚昧人都通达。主，我们真是愿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下面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求主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追求的人，让我们真明白主你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是多么大。愿主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在这儿我们看到约伯是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当中啊，是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当中。圣经当中描述了他的痛苦，具体的描述了他的痛苦是什么样哈。那他的得的这种病啊，是撒旦哈一点不留情面的哈，那就是在撒旦所攻击人能够许可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神为他所爱的人周围都围了那看不见的篱笆哈，当神把这个篱笆往这个范围往缩小一点点的时候哈，那撒旦呢就毫不留情的，就是在他所能攻击的范围之内对神所爱的人产生极大的攻击。那约伯呢，就是在这面给我们一个例子。那约伯的这种病哈，那好多的人就说他患的是一种叫橡皮病啊，这种病是一种很特殊很特殊的病，是大麻风病的一种哈。这种病所达到的这种对人达到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程度哈，是我们今天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那这是相当相当的厉害，而且这种病一旦复发的话呢，很难很难的治好啊。我们知道在古代大麻风病一旦得了哈，那你就不能够跟人住在一块儿哈，而是要把这种得大麻风的病的人呢，是把他们放到城外的一个地方，而城外的这个地方呢，往往这个城外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丢垃圾的地方，丢垃圾的地方，因为他们说有丢垃圾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哈是不但有这个那些脏脏烂烂的那一些坏东西，而且风一吹的话呢，那个尘土就会被扬起来哈，因为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下面哈是相当相当恶劣的一种情况哈。那约伯的这个病哈是相当相当的痛苦让约伯哈，那你就在圣经里面有几处哈那么描述到这个病的痛苦，你比如说是他的皮肤哈变了形状哈，那这样而且浑身都肿起来，以至于约伯的三个朋友 都根本就印不出他是谁来了哈，因为印不出他是谁来了哈。而且他这个皮肤上一旦流了血长了脓之后哈，这个虫子呢就会来叮约伯的伤口哈，叮约伯的伤口，所以这个伤口呢就越来越流脓哈，流血和脓哈，以至于让约伯的话呢就要用瓦片来刮他的伤口哈，刮到一种程度，那个老的伤口刚刚愈合，然后新的伤口又开了哈。那在这样的一种痛苦之下的话呢，那约伯哈，他的这个伤口之内哈，就有不但有虫子在这儿叮他，而且还长了蛆哈，还长了蛆。其实像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难以，就是这个残不饮赌的那种情况哈。而且呢，约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说他的这个白天哈那么漫长，而黑夜往上一倒，这样迅速就过去了哈。所以他就在那儿就整天就好像做那种噩梦哈，那种噩梦就缠绕着他哈。然后呢，他的那个骨头呢，同于火烧，同于火烧。我就亲身的有一次我腰痛啊，我这个腰不好，痛的一种程度呢，我的这个腿就痛了。我的腿痛哈，那是去年的时候痛过一次。那在腿痛的时候，就说是你晚上根本睡不着觉的，因为你的腿上哪，不论放哪个姿势摆哈，你的腿总是在叫嚷你啊，你好像一动，腿就好像在这儿就会牵制着你。所以我想约伯这个痛苦，那比我所受的当时的腰痛腿痛的痛苦，那不知要大几千倍几百倍哈。所以约伯呢站都站不起来，他就真正的就人就躺在那个地方哈。所以你看他在第七章中他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我们说，他说我躺着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啊，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就说是他整个的身体布满了虫子，而且那个尘土刮起来降落在他的腐烂的身体伤口之上，然后呢就布满了尘土啊。他说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所以他当时是处在身体和心灵极度极度的痛苦之下。所以当我们先了解约伯的痛苦的时候哈，我们也许就能够大概清楚约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的三个朋友和他对话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哈，就可以大概能够了解约伯当时的心情哈。因为我们说句实话哈，我们很容易做一个结论哈，对一种情况做一种结论啊，如果说你稍微了解约伯记的话呢，你就可能说约伯这个人是需要被神修理哈，因为他自义哈，我们很容易这样说，对不对哈？但是如果说你大概了解约伯的这种情况哈，你就大概清楚约伯在我们下面看他跟他三个朋友从第三章一直到28章之间的一些对话，约伯确实在里面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哈，你大概也能够一方面了解约伯的确需要神的工作，另一方面约伯他确实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哈，确实不容易。那我们刚才就看了哈这个约伯的这个痛苦哈，我们也就可以了解约伯的三个朋友来了哈。约伯的三个朋友也不简单哈，约伯的三个朋友确实爱约伯，确实还有过，他们从老远过来哈，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当时他们跟约伯都认识哈，真称得上认识朋友。因为约伯他在他所住的地方就是以东这个地方，他这个部落里面当时所有的人都弃绝了他，连他的妻子都已经弃绝了他哈，连他的妻子都已经弃绝了他，所有的人弃绝了他，所以约伯呢被赶到城外里面去，赶到城外那个地方去，赶到城外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再愿意跟约伯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再愿意跟约伯在一起。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约伯的三个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了啊。虽然远远的看见约伯，已经认不出约伯是谁来了， 但是看到约伯这个样子，看到约伯所受的这个痛苦，原来的约伯多么优秀的一个约伯啊，现在一看竟然落到现在这种光景。所以他们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啊，一句话都不说，因为说什么呢？说不出什么话来哈。当你去真的是去安慰一个在极度痛苦的一个人的时候啊，你最大的安慰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跟他在一起啊。因为旁边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去了约伯，但是这约伯的三个朋友哈，静静的在这儿跟约伯待着啊，七天七夜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说话啊。你就知道约伯他三个朋友里面是充满爱的一种啊，是充满了真正的爱哈。对于约伯的那种爱哈，我们现在真的是是要我们学习的哈，是值得让我们学习。你知道哈，去关心一个好好的一个人哈，很容易啊，但是让你去关心一个真正的像约伯这种情况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哈。所以这个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这种情况哈。那我想因我为什么把约伯的痛苦和约伯三个朋友的这种情况先介绍一下呢？因为等我们在下面再查约伯三个朋友对话的时候，你就发现约伯也有缺点，他三个朋友的缺点呢更大啊。所以让我们呢不至于一下就把这个结论放在约伯身上，或者放在约伯的三个朋友身上，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啊。约伯的三个朋友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情况地方，而约伯呢本人呢更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啊。虽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们身上呢也有神要工作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两个方面，这是两个方面啊。那讲到这儿哈，我们来做一个一点点小的插曲哈，我来讲一下人的构造哈。因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哈，要在人的各方面都工作的，就说是神的救恩是全备的哈。神的救恩不但是要救我们脱离咒诅，而且神要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而这正是约伯受苦的一个大原因，一个很大的目的啊，一个目的就是神要从约伯的痛苦当中把约伯带到荣耀里面去。这个呢是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的哈。谈到人的构造哈，虽然可能弟兄姊妹们如果说你按照你接触的背景不一样的话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就姑且来把人的构造的灵魂体这三个部分来看一下哈。因为帖撒罗尼迦就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在这儿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个圣呢是全部的啊，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看到了没有，这儿哈保罗在这边说了，说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哈，灵魂体这三个方面是都有的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全完全无可指责，这个完全就是 holy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哈，人整个的构造都包括在这里边，有灵有魂有体哈。那最里边的呢，这个是灵，是灵哈，是灵哈。这个灵的话呢，我们知道哈，当人在犯罪的时候，这个灵就死了哈，这个灵就死了，这儿你就看到变成黑的了哈。而这个灵的话呢哈，就是用来人跟神沟通的。你发现一个不信的人他不会心里面去跟灵有个关系，是不是哈？所以说一个不信的一个人，那个就说是还没有蒙恩之前，他这个灵呢是一个处于一个dormant 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他就根本不知道跟神有一个交通，看到。但是你发现一个人一旦得救之后哈，这个灵就被变活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弟兄姊妹们很清楚尼哥底母问主耶稣那段经文，对不对哈？你看尼哥底母他那么晚了哈，他 悄悄的来找到耶稣哈，因为尼哥底母是个律法师哈，那对圣经读的懂的呢，真是当时中啊是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哈，所以他就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晚上来问主耶稣，人怎么能够重生？啊，那耶稣跟他说，就说要在灵和水里面生了哈。那尼哥底母他就不明白，他说，难道人重生要再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所以我们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他说是要在灵里面重生，他是说是风往哪儿吹，你们看不见哈。同样，你们在灵里面生的时候啊，也是你们看不到的哈。是你在灵里面重生了，是你自己知道的。为什么知道呢？就说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跟神去在那儿建立这个灵的关系啊，这个呢是我们信的人知道了，但是不信的人他肯定他就不明白，他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重生啊，我怎么样重生他都不明白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灵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啊，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那就像主耶稣说的，像那个风吹一样啊，风吹一样，那个灵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哈。好了，有到这个灵啊，灵外面呢就是这个魂哈，这个魂呢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这个魂的构造呢，大概的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品性哈，这个人的这个 personality 大部分呢在这个魂这部分。那具体的呢包括情感、心思和意志哈，情感、心思和意志，而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构成了一个人的这个魂哈，这个魂哈。有时候好多人呢都说这个灵魂哈是放在一块的哈，放在一块的。但你仔细的分的话呢，其实上呢，这个灵呢是有它的功用，而这个魂呢又有它的功用。所以当一看一个人，刚才我们妈咪说哈，说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是个罪人哈，他在罪里面生的，所以实际上呢，一个人的情感、心思和意志都是被罪所污染啊。你没有得救之前是被罪所污染的。通常我们所说的老亚当的这个生命就是在魂里面表现出来的哈，就在魂里面表现出来。你记得我们这个主耶稣跟彼得的一段对话，那彼得当他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3天之内又复活的时候，彼得说了句什么话啊？彼得你看他亲自他曾经他说是主，他说耶稣你就是基督，哎，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哈。一般的人不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基督的，那基督就是主啊。但是当彼得听说我们的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啊，彼得太爱我们的主哈，太爱我们的主了哈。他说父子你不能去，你不能要那样子。你知道当时的彼得就落在情感里面啊，在情感上来说。啊，我们是不希望我们的主去受苦的。他说你理解彼得当时的处境，但是主回答彼得的却是这样来回答的。他说撒旦，你退我去吧。你就看到当时的彼得，他是受他的情感所控制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常常是我们老亚当的这种情感这个光景来控制。所以说。我们的情感和心思啊，要被圣灵来圣化，被圣灵和圣化，那个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哈。那最外面的一个就是体哈，那是体。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个体哈，身格的这个体格哈，这个体哈，实际上是跟外界世界所接触的哈。你知道这个体，刚才妈咪讲到的，用保罗书信当中罗马书的12章，他说你如何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工作啊。神的工作让你觉着你把你这个身体献到祭坛上当作活祭，而且你感觉到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呢是要神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啊。我们原来不信神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杯很好的就是汁，我们就是想喝我们就去喝了，对不对哈？但是你看保罗他却这样告诉我，他说是 他就说是那个，当然他在那儿，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是说那个祭偶像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就说是神所造的百物啊，只要洁净就可以，没有说可以吃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为了我弟兄的缘故，我吃它也无益，不吃它也无妨。看到了没有哈？所以他后来他说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哈，看到了没有哈？就说是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的要求和欲望不再被受你自己来控制，而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个就是看到了没有？就是将身体献在坛上，当作活祭，啊，哈。然后呢，才谈到我们的心灵哈，要被更新。啊，不再 conform to the world， 不再遵从着世界的这个模式啊，而要在那儿一点点更新。这儿呢，说到了人的构造哈、啊，这三个灵魂体啊，一般的来说哈、啊，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哈、啊，里面有那种属灵的哈、啊，跟我们的新生命哈、啊，这个呢是里面的人哈、啊，里面的这个生命哈、啊，再一个呢就是指我们的老生命，那亚当的那个生命，那就是我们原来犯罪的那个生命啊，就是。靠着我们这个魂和体所表现出来的哈，一般的来说，这个新生命呢比较新一些哈，比较肉又小一些，比较年轻一些，而那个老的亚当的那个生命呢却比较年长一些。我们知道年长的呢这个老的亚当的生命往往它比较有力啊，比较有力，而这个新的生命呢比较稳弱一些，比较稳弱一些。所以这两个呢来有个这个比较哈，好了，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呢。神全备的救恩是要把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救过来哈，不但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而且让我们的魂在圣灵的引导下要被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所引导，而且我们的体呢要献到祭坛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哈，给我们的一个旨意。但我们来看我们的救恩，首先呢是我们的圣灵到了我们的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我们的灵跟圣灵同印哈，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的哈，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你就看到通过这个灵哈，我们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魂、我们的情感、心思和意志受到圣灵的影响哈，所以原来的亚当的老生命呢，慢慢的就失去了他的这个 grip 啊，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最后我们的身体会要得赎啊，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就是说我们以后呢还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不但是像今天啊，一点点的老化，一点点的这个退化哈哈、啊，我们外体一天天的毁坏，但是内心的哈、啊、那个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好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全备的救恩就是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个是信给我们带来的哈，是信带来的，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那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于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所站的这个地位，我们是儿子的地位哈。那个呢也是因信给我们来的，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神的全备救恩，全备的救恩把我们带到荣耀当中哈。这个呢也是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重生，有 transformation， 妈咪刚才讲的那个 transformation就在这一类哈，就说是我们会一点点的改变，将来的盼望就是身体的得赎，那个荣耀哈，你看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根本不用点灯，因为神和羔羊的光都已经照到那地方去了，而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境界里面也是我们是透明的哈，神的光通过我们也我们身上也会发光哈，那个就是荣耀，那就是荣耀哈。而在这全备的救恩当中哈，神哈有一个法则在这个地方，神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法则呢，在这儿只是讲一点，就是说人越要在神的手中有用哈，在神的救恩里面更深的去领受神的恩典，必须认识自己，必须认识自己的软弱，必须要认识到我需要神， 啊，这个刚才也是妈咪跟我们讲的，我觉得有这边有点雷同哈，所以我在这儿重复一下哈。我们在这儿要看到我们需要谁啊？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去那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去吃饭，这法利赛人叫西门哈，西门啊，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犯罪的女子过来啊，反正是那个女子痛哭流涕哈，又用头发这个擦耶稣的脚，又用这个泪来洗耶稣的脚哈，又跟耶稣有这个亲嘴，那是中东人的这个习俗哈。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了哈，有点不舒服哈。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看透万人的心呀，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西门他心里面想什么，他马上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对西门这样说了，他说有两个有一个债主哈、啊、有两个借债的，一个呢是借了五两银子，另外呢借了五十两银子哈、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借债呢都被这个债主呢赦免了。那西门你说哪个人的感恩更多，哪个人的感恩更多？那我们知道这个答案，都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主耶稣基督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欠我们的主太多的时候，当我们的亏欠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觉着我们蒙主的爱太多了，我就觉着我这个整个的所做的一切活吃活喝都可以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都可以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开启，是一个认识，是一个认识哈。当我们觉着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但是那只是刚开始，那只是一个消极的刚刚开始，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要让我们停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保罗后来他在腓立比中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保罗他能这样说啊，他能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他后来呢他就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蒙恩的一个过程，蒙恩也有神工作的一个过程。神工作到一个地步，在保罗身上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也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很高啊，真的是很高哈。你保罗话说的真高，我们今天谁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都说不出这么高的话。但是你看神的旨意就是要这样子啊，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带到我们那个地步，要么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哈。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侍奉哈。侍奉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侍奉的哈，就是说是侍奉。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讲了一大堆啊，那个一大段那个话哈。那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知道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哈，知道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跟这个门徒讲了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关系。当他在论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看到了没有，就说是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立了主，我们在服侍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这个呢还是第一步。但是你看到保罗他很知道如何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哈。等保罗他在腓立比当中腓立比书当中他就说我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说从你认识到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到了我凡事都能做，这又是一个飞跃，这是又是我们侍奉上的一个飞跃。看到了没有哈，这里边呢也有主工作的一个过程，也有主工作做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这些人哈，很容易落到己里面，就是很容易落到我们老亚当那种束缚里面哈。哦，既然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我就不做了，我就可以让神来做嘛，对不对啊？那说的是也很属灵， 但是那只是个懒惰哈，懒惰呢是在魂里面的，知道吗哈？而像农夫那样的心情是在灵里面的，就是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是在灵里面的，看到了没有哈？这个里面还有点区别哈，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我就不做了，这是懒惰，看到了没有？神不让我们懒惰，神让我们勤奋，神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这个是保罗跟我们说的哈，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一定要看保罗书信哈，因为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神对约伯的工作，上面就是保罗跟我们说的救恩的一个过程啊，主跟我们约伯所预备的那主的结局，也是实际上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结局哈，就那就是长子的名分和福分啊。好了，我们把这个插曲说完了之后，那我们再回来看约伯跟这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约伯与这个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呢，是大概花了这个20多章的这个篇幅，看起来呢很难看，因为他们不但是那个这个言语哈，有诗的言语，因为读诗比较难读哈，我们都不是学文学的哈，我大部分人都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人很难明白诗哈，很难明白诗哈，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你发现要在这里面看约伯和三个朋友他们之间的对话，看到他们之间他们所在对话当中所流出的这个缺点与不足很难，因为他们这个对话当中一会儿呢，他们你看他们说的话很有道理，他们这三个朋友无论哪一个朋友说出的话哈都很有道理，有时候你看约伯的回答呢也很有道理，你说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他们，你说这伊利法说了一个，说秦，你打破又成果哈，那说的话真的是太好了哈，所以这很难懂哈。但在这个地方，我们抓住这样的一条主线，那主线呢就说是约伯这个人太优秀，优秀的让人羡慕哈，让人真的是，你看到约伯就看到这真是他身上的那个光环哈，而他这个光环在这个光环照耀之下呢，人看不清他身上有什么缺点，约伯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缺点，必须靠的三个朋友在这痛苦苦难的背景之下，这一系列的对话当中显出来啊。那这三个朋友的辩论呢，让他这里边的情况显出来之后，才能有42章第5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是对谁神说的哈，神终于显现了，所以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们这对上面这一节很熟悉，但是下面这一节是最重要的，他就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那一个就相当于保罗说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罪人中说我是罪魁，才到了42章第7节一直到结束，在那一大片双倍的祝福里面，约伯当时到了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的那个境界，看到了没有哈？在这一系列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没有约伯跟三个朋友这一系列一个长的一个对话里面哈，约伯绝对不会说我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看到了没有哈？也就是妈咪今天讲的，如果你认识不到你需要主，你就不会去改变。约伯在这个地方他懊悔了哈，他真真正正的懊悔，让他在这儿懊悔厌恶自己啊，他原来他看自己真的是有光环的哈，不用说别人看他有光环，他自己也是觉得自己很有光环的哈哈，那个就那个完全正直与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就是第一章所描述的啊。我们上一次读到一部分第29章啊，我们以后呢再去读29章，你看约伯真的是优秀啊。 这个中文已经快到点了哈，已经快到点了。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仔细去看哈，他共分三轮啊，三个回合啊，三个回合，先是以利法，再是比利达，再是索法哈，这三个人可能是以利法年龄最大哈。以利法先说，然后索法比利达再说，然后索法再说哈。这个三个人的对话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人魂的构造哈，一个是情感，一个是心思，一个是意志。而你仔细去看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三个人呢，分别的代表了情感、心思和意志啊。所以以利法年龄最大，而且以利法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的情感很丰富啊。你知道一个人情感丰富的，很注重感情的一个人，说话的情况呢，对待人的时候呢，开始呢都是很客客气气的啊。那说话呢从来不直说啊，从来不直说。那但是这个人呢也有个特点，当你把他呢里边比较敏感的感情触摸到的时候，他会马上的这个反抗，他马上会建立起来。所以他你一旦刺痛他的时候，他呢马上他就会反抗。反抗的时候呢，他的言语呢也不留情面，啊，也不留情面。这是一类这是这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一类人的这个特点啊。你接触周围的人哈，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哈，就是说他刚开始哈，都很好哈，都哈，而且特别客气哈，你让你看到哈，而且跟你说话呢都很好，但是呢也不直说哈，但是呢你一旦的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反抗哈。这一部分人就是以情感型的人，还有一种呢是心思型的人，心思型的人呢就是这个比利达所代表的，而比利达所代表的这心思型的人，就是说，他的思想很严密，他有很严密的推论哈，而且呢，他很注重他原来所学的知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学理科的人哈，多数是受我们的心思所控制，因为我们原来学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哈，这个我们大陆的人哈，至少是以这个无神论来教育出来的，做基础的。所以当我们接触神的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上是通不过，我们心思上通不过，因为我们如何能够相信神造了人，人犯了罪，神又让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拯救我们，同贞女玛利亚所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相信就可以得永生，这一系列的哈，要想通过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我所以说每一个人得救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都很困难，都不可能的事情哈。但是啊，在神凡事都能哈。还有一个财主啊，你让他进天国比骆驼戳青眼都难哈，因为他太重视他所有的钱财了，你让他变卖所有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个双年馆只好悠悠愁愁的走，对不对哈？所以那是很困难，这就是这个心思哈。这心思型的就比利达，然后呢，说法它代表的就是意志型。意志型的人呢，就是他的很主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因为有这种人哈，因为觉得越来越就是我就是这样说了哈，你就不信就算了哈，我就是这种人，说法就是这种人哈，你就发现。这三个人轮班着在这里来这个来熬练约伯，你就发现一点一点的约伯的情感被激动起来了，约伯的思想也被激动起来了，约伯的这个里面的那种意志也激动起来了，所以你就发现有一种铁磨铁的那种情况啊。这个呢是要我们下面仔细去读啊，约伯三个朋友就是这种光景。而约伯在这种光景在不断的这个熬练磨练的情况下，约伯魂里面的这各种光景也被激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激励出来之后，你就发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都说了一些过头的话，都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啊。我想我们今天我本来准备把他们三个人至少是第一轮的回合的这个辩论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现在看来时间不够了哈。 等我们下次再讲。你们在下面好不好？把这几张圣经都好好读一读啊，好好读一读。然后呢，这样呢，我们再来讲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来看他这三个朋友如何跟约伯在这儿，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的在这儿讲啊。那约伯确实，你发现约伯太有知识了。约伯呢，同时呢，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哈。他朋友有一句，他有两句，接着哈。所以这就是下面我们要一起再来学的哈。我上一次贾华姐特别这个提醒我要看看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所以我现在也给问问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约伯记确实不好懂啊，不好懂啊！我自己我也是，哎呀，读半天也读不懂啊，读半天读不懂啊！我昨天我这个大儿子昨天刚好从这个纽约回来哈，回来呢，他晚上睡不着觉，就跟我一起在那儿，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计算机，我就在那儿准备我今天的讲义哈，他就在那儿陪着我，一直陪到我三点半，哈，所以这个我们才休息，因为确实你要去仔细读啊，要仔细的读才能够，好像才从里边才能够看出一点。这个才能看出一点点的这个神要在里面跟我们说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在后面再读一读啊，读一读约伯记啊，这样来我们来讲的时候呢，就更好更容易讲一些啊。有问题没有？没有哈，没有那就好，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然后去吃饭，杨弟兄帮我们来祷告。